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东周列国》，根据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改编。节目策划：向拱民、于春生，艺术顾问：田月华，剧本统筹：于春生、王翔，编剧：王孝平，导演：李健，音乐作曲、配乐：贾林，音响效果：张一博，录音合成：王爱义、刘德新，文学编辑：杨雪、邢岩，主题歌作词：天宁，主题歌演唱：杨洪基，剧务：张庆和、文平，监制：向拱民、于春生。请听第92集，鲁仲连不肯递秦。
赵孝成王想采纳魏国将军辛元衍的意见，尊秦王为帝，以解邯郸之围。鲁仲连坚决反对，他找到辛元衍，两个人展开了一场舌战。
辛元将军，你们魏国情愿做秦国的奴才吗？
这不是情不情愿的问题。打个比方，有十个奴才不敢违抗主子，并不是说这十个奴才的能力就比不上主子，而是因为大伙都怕他罢了。
你们魏国既然想做秦国的奴才，那我就叫秦王把魏王剁成肉酱。
鲁仲连，你也太放肆了，你凭什么叫秦王把魏王杀了？自古以来哪有这种道理？
哦，怎么你还不信？我问你，你知道当年纣王手下的三个诸侯吗？
当然知道，不就是九侯、恶侯和文王吗？
对，那你知道不知道，那九侯把自己的女儿献给纣王，纣王嫌他的女儿不够风骚，就把九侯给剁成肉酱，恶侯忠言相告，结果给纣王杀了，还给做成咸肉干。那文王吓得不敢说话，只轻轻叹了口气，就给纣王关了100天。这说明什么？这就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说，要是秦王称了帝，他要你魏王死，你魏王能不死吗？
这以前的事儿跟现在有什么相干呢？
好，以前的事我那不说了，就说现在的。轩辕将军还记得齐闵王吧？他被乐毅打败了，带着一帮臣子逃到鲁国。齐闵王要鲁国的国君对他要像对周天子一样。鲁国是多么小的一个国家，可他们坚决不答应。难道像魏国这样一个大国，还不如鲁国这样的小国有骨气吗？
哎呀，这尊秦为帝的事儿是我魏王的意思，我又能怎么样呢？
那还不是因为魏王听从了你们这帮人的胡言乱语。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我说的不对吗？你们根本就没想过尊秦为帝的后果。秦国凭什么强大？还不是靠东征西讨、强取豪夺来的？这是一个不讲道理、不讲信义、不顾廉耻、贪得无厌的国家，就连商鞅都死在他亲手制定的酷法之下。难道你们就想做这样一个国家的臣子吗？只怕辛元将军你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我有什么好怕的？
哼，到时候你就怕了。秦王现在还没有称帝，就如此骄横跋扈，他要是真称了帝，一旦耍起帝王的脾气来，他要谁死谁就得死。你心眼将军敢说一个不字吗？
啊，不会有这么严重吧？
有没有这么严重，问问平燕军就知道了。长平之战的后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哼，
可怜我赵国40万无辜生灵，一夜之间尽成冤魂。鲁先生说的对，投降秦国就只有死路一条，我平原君绝不答应尊秦为帝。
秦元将军认为呢？
哎，鲁先生言之有理，我心远远从此以后再也不提尊秦为帝的事了。
这就对了，只要诸侯列国联合起来，那秦国就猖狂不起来。
哎呀，鲁先生乃当世奇才，我平原君愿奏明大王留鲁先生在赵国做官。
哎，我鲁仲连只是一个山野村夫，逍遥惯了，做官岂不被活活憋死？平原君的好意我心领了。
那我赠与先生黄金百两以示酬谢。
哎，平原君太小看我鲁仲连了，我若只是图一点金银，还不如去做买卖。仲连就此告辞，二位大人保重。
哎，鲁仲连不肯帝秦，就为一个义字，这样的人真是少有啊。哦，对了，秦元将军，请你速速回国禀告魏王，火速派兵援救赵国。
平原君，我怕大王他
我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秦元将军回国后可先找信陵君。
好，我照办就是。
秦昭王听说赵国要尊他为帝，高兴得不得了，也就放慢了对邯郸的攻势。可惜等了一段时间，赵国又改变了主意，不同意尊他为帝了。他火冒三丈，命令大将王和加紧攻打邯郸，平原君只得又派人去催促魏国出兵。信陵君三番五次的请求魏延西王出兵，可魏延西王就是不答应。这时信陵君听说有个叫侯生的守门人是个有智谋的贤才，于是就带上黄金去拜访侯生。
信陵公子，那侯生好像就住在这间茅草屋里。
哦，怎么不见人？
公子，那茅草屋前坐着一个老头，我去问问。
啊，不不，还是我亲自去问。这位老丈，请问侯先生是住在这儿吗？
你是谁啊？
哎，
你这糟老头，连魏国公子信陵君你都不认识，快把侯生叫出来。
不得无礼，快坐下。
是
啊，这位老丈，我就是信陵君，今日专程来拜访侯先生，麻烦通报一声。
啊，这样一间破草屋，里面什么都没有，不用通报。
那侯先生呢？
公子说的那个侯生啊，就是我这糟老头。
哎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失敬失敬啊。
来人，
在。
公子，你看这骚老头至少有七八十了，而且穿得又脏又破，哪像个闲人呢？这黄金不要送了吧。
住嘴！我信陵君岂能以貌取人，快快呈上礼物。
是。喂，老头啊，侯先生，这是信陵公子给先生的见面礼。
哇，这么多金子，我侯生看一辈子大门也没见过这么多金子，我的眼睛都瞧花了。
贪财鬼
啊。侯先生，这是我信陵君的一点心意，请先生笑纳。
我侯生虽然穷，可从来不愿得别人一点好处，如今年纪大了，也不想破这个例，请公子收回吧。
啊，侯先生，我是诚心来拜访先生，还请先生切莫推辞啊。
公子既然诚心，那就帮侯生一个忙吧。
啊，先生尽管吩咐。
金子我是不会要的，不过我正好要去拜访一位朋友，如果公子方便的话，侯生想借公子的车驾用用。
好，好啊，我亲自为先生驾车。
那就多谢了。
骚老头，你也太放肆了，竟敢让杏林君为你赶车。
不许多言，侯先生是长辈，我信陵君当然可以替他赶车。哦，侯先生，不知你要见哪位朋友啊？
哦，就是住在城墙根下面的那个，啊，叫朱亥，是个杀猪卖肉的。
是个卖肉的。
贤弟，朱亥贤弟，
哎呀，是侯老先生啊，怎么想起来看我这个卖肉的啊？
多日不见，好生想念啊，今日专程来和贤弟长谈的。
好好好，里边请。
好。
这位赶车的是谁呀？
哦，是信陵君。
是宝爷，里边请坐呀。
啊，不必了。信陵公子，就请你稍后片刻，我和朱贤弟有要事要谈。
侯先生请便。
岂有此理，这老头也太放肆了，为了跟一个卖肉的聊天，竟让公子等在门外。我去把他揪出来。
不可造次。侯先生有要事要谈，我们等在门口就是。
侯生这一谈就是好几个时辰，而信陵君在门外拿着马鞭子老老实实的等着，毫无怨言。
哎呀，公子，让你久等了。
不妨事，不妨事，二位尽管畅谈。
好啊。
朱贤弟，那我们再回去谈两个时辰。
算了，侯老头，信陵君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好吧，那我就先告辞了。
哎，
明天留块好肉给我下酒。
行啊。
既然朱先生是侯先生的朋友，能否屈驾到府上和我信陵君一叙呢？
信陵公子礼贤下士，名不虚传呐、啊，朱亥佩服。只是朱亥是个粗人呐、啊，什么事儿也不懂，去了也白白耽误功夫。 今日朱某欠了公子一个人情，以后再报啊。对不住啊，我要去卖肉了啊。
侯先生，请上车。
请。公子，我侯生只不过一个看门的老头，承蒙公子厚爱已经够荣幸的了，刚才还叫公子等了那么久，确实有些过分呐。
啊，侯先生太客气了。
公子，我这样做是有用意的。
哦，
今日你的手下包括街上看热闹的人都替公子不服气，骂我这老废物不识抬举。其实啊，他们越骂我就越称赞公子，看公子这样待人就越把公子当作了不起的人。相信以后啊一定会有很多人替公子效力的。
哎呀，多谢先生抬举啊。信陵君还有一事请教。
公子是说出兵救赵的事吧？
正是此事。我如今心急如焚，可大王还是不肯派兵啊。
大王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想保全自己，可大王并没有想到秦国的野心绝非只灭赵国，而是利用诸侯列国这种自保的心理，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掉啊。今日的赵国便是明日的魏国，公子把这层道理讲给大王，大王会出兵的。
先生高见，信陵君谨记在心。
从此以后，信陵君和侯生结下了忘年之交。侯生经常给信陵君出谋划策，可是不管怎样，魏安西王说什么也不肯出兵，赵国的局势越来越严峻了。
大王，大王。
信陵君，你又来干什么？
大王，十万火急啊。
不管什么事尽管说，要谈出兵免开尊口。
这大王要再不出兵救赵，赵国就完了。
哼，那关本王什么事？他自己不肯尊秦王为帝。
大王真的不肯出兵？
绝不。
那好，我信陵君只有拼了这条性命了。
你想干什么？
大王若不肯出兵，我信陵君就带手下的门客去援救赵国。
就凭你那几千人，还不等于去送死吗？
对，就是死，我也不愿意背上这不义的罪名。
哼，你要去送死就去好了，休想本王同情你。
到此。
信陵君一气之下把自己手下的几千门客组织起来，准备去和秦国拼命。信陵君知道他这一去就是有去无回。
走，该走了。
好了，
好，等一等，通知队伍从东门出去。
哎，公子，该从西门走啊，从东门走路就绕了。
我有个朋友住在东门，
我想去看看他。公子说的是侯生那个老头吧？
正是。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生还，我想和侯先生说几句道别的话。
好吧。公子，那侯生家到了。
哦，侯先生在家吗？
哎，侯先生站在门口朝公子挥手呢。
侯先生，侯先生，
公子走好，恕不远送。
侯先生，侯先生，
公子别喊了，这个老不死的一点情义都不讲，亏得公子还如此厚爱他。
信陵君眼巴巴地看着侯生，以为侯生会上来和他说两句话，可侯生只是笑嘻嘻地站在原地无动于衷。信陵君失望极了。
哎，真是世态炎凉啊，连侯生也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去送信，连个招呼都不打。
传令下去，全速前进。
是。
停车。
啊，公子有何吩咐？
不对呀、啊，我把侯生当作知心人看待，他能眼瞧着我去送死吗？不但不替我出个主意，连一句挽留的话或送别的话都没有。不对，不对，一定另有原因。
公子，这种半死不活的糟老头，公子还留恋他做什么呀？
不，我必须去见见他，否则我不甘心。
哎呀，天色已经晚了，那死老头说不准上那儿喝酒去了，公子不用去找他了。
不，通知队伍原地待命，我去去就来。
公子，公子，哎呀，这个死老头，下次我要再撞见他，一定要把他的山羊胡子全揪下来。
信陵君始终不相信侯生会眼看着他去送死，于是乘着一辆马车赶回去再见一见侯生。那侯生真给他出了一个起死回生的主意。
说不过花